选上纣王的容易，你只要合神的心意，你看就这一条，你只要揣摩神啊，摸着神的心，你无论啊什么事情，你都以神的心，以基督的心为心，这就是纣王的操作。你合神的心意，你能懂得神的做事的原则，你明白他百般的智慧。那么第二呢，就是你做事了。第一个就是你的心思意念要想到神那边，并合乎神。第二，你做出事来，做出事来，凡事遵循他的旨意，都在神的旨意之内。你就是天国，那天国就是诸天掌权之国的一员，你就可以进天国。所以这两条，一个是啊明白神的心意，一个是遵循他的旨意行事，一个是立志啊行事，都合乎神的意思。那么另外第三个学习呢，就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三十六节，这又有一个特别的描写。大卫在世的时候遵循了神的旨意就睡了，那个小子啊特别解释，喝作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第三个就是服侍。所以第一啊，你要懂得神的心意，你要摸到神的心，无论做什么都合神的心意。第二，你无论做哪一件事，你都要遵循神的旨意，不要做到神的旨意以外，你按着神的旨意。第一个就是说，你无论做什么要讨神的喜欢，让合他的心，让他喜欢。第二，你做事都要按照他的旨意。那么第三呢，你学会服侍人，你拼命服侍人，你活在这一世，你就服侍这一世的人，你遇见谁你就服侍他，你做一个服侍人的人，不要做一个被人服侍的人，这就做王，这就是王的那一个标准。所以神选王就这三大标准：第一，你要合神心意；第二，你凡事遵循他的旨意；第三，你要服侍人。哎呀，你不要做一个被人服侍的，你不要老等在那儿让人家服侍你，你能学会服侍人，这个将来到天上是做王。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做王，这个老太一听了啊，他精神来了，他说这三样我都办得到，这三样我都能学，所以他以后每天都来参加，每一次聚会都不拉掉，他拼命的学习，拼命的摸神的心，拼命的遵循神的旨意，拼命的做服侍的工作，在教会里头啊，做服侍的工作。我说好了，你这三样你只要能做的合乎神的意思你就行了，这就将来到天上做王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也把这个将来我们到天上的国度中与主一同做王的这个事情来说明出来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能被选上。当然你得合神心意，你得凡事遵循神的旨意，你才能够进天国，这是诸天掌权之国。神国你从生就能进去了，但是你要进入那个诸天掌权的范围，在那一圈子里，那你得要凡事遵循神的旨意，你还做一个服侍人的人啊，要彼此服侍，要按照百般的恩赐啊，互相服侍，做成百般的好管家，那么这个将来都是做王的操练。我们停在这儿。启示录要道略解，启示录要道略解第七十五讲，启示录要道略解第七十五讲，我们打开启示录第二十二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 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现在要看这四幅图画，把它一幅一幅的要拼合起来。那么第一幅最后的四幅图画，这个最后的四幅图画就是描写在天上永远中那个荣耀的光景。第一幅图画我们看见了，就是一座城，那么这个城啊是神的荣耀光辉啊，都反射在围着他的，围着这个宝座和殿。这个宝座呢就是神和羔羊的宝座，比如说第三节，我们读这个二十二章第三节，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所以有神和羔羊的宝座在城里。那么二十一章就说了，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所以城的中心就是殿，殿里边殿的中心就是宝座。那么这个是那一个按照建筑实际的情形说，外面呢就是这个城郭、城墙、城门啊，城的根基。总的说起来呀、啊，这都是象征的话。因为什么呢？因为神不可能是一个殿，信徒也不可能是一个城，就变成一个城墙就钉在那儿就不动了，不是这样。那么神同时是城的殿，又是城的中心的宝座，那这就可不同了，是不是？又是宝座又是殿不同，所以这一种情形呢就是很清楚了。在整个的宇宙中最中心的就是宝座，宝座是神和羔羊坐在那。神和羔羊怎么坐我们已经查过很多次了，这是羔羊，主耶稣基督，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他是一个人的形象。那么神是灵，神就在这个像里面，就是父在子里面。这个按照我们原来在这个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这个约翰福音说到神和子的关系啊。那么子从父出来是一个灵，但是他道成肉身以后，他取得了这个本体的形象，他有了这个像。等他得胜了，升上高天的时候，他就带着这个像，复活的形象啊。复活的形象是个灵体吗？是一个灵体，但是有骨有肉，这个是我们要懂的。它是灵性的身体，但是可以摸得到的，并不是一个影子啊，不是一个魂。所以主耶稣复活以后特别告诉门徒说，你摸摸摸看啊，这魂是没有骨没有肉，我是有的。主耶稣因为当时门徒看见耶稣复活了以后啊，他们很怀疑，很怀疑，以为是一个魂，以为所见的是个魂。我们看一看这段圣经好了，因为这个本体的真相是很实在的。在约翰福音第，我们读这个约翰福音呢，主耶稣复活以后二十章，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呢，我们就看见这个耶稣让他们摸啊。约翰福音二十章，那么摸他的钉痕，然后呢也让他们摸这个耶稣让他们摸，说是这个魂啊是没有骨头没有肉的。那么我们先看二十章啊，这好几处圣经记载这个事儿。我们看 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二十六节，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所以他们门徒们都摸过主啊，多马或者是使徒约翰，他们都摸过啊。怎么说呢？我们看约翰一书，主耶稣被他们摸过的是约翰证明啊。约翰说什么呢？约翰说，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啊，那边就特别提到这个事情，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所以说摸过的啊，那么他们都摸过主耶稣啊。我们再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这个摸这个词啊，我们大家一定要懂，就是亲手摸过的，就经过试验啊。主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一定要不相信，他们以为主是个魂。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我们从第三十六节看，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是一个好像气体一样啊。耶稣说，你们为什么啊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的。那这个耶稣的手耶稣的脚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耶稣的手上有钉痕，耶稣的脚上有枪伤，有那个钉痕，也是钉子钉的。耶稣的肋旁，所以耶稣让他们摸肋旁，也是肋旁有枪伤。这三样是耶稣的记号啊。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的，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说，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那么耶稣不管给他们摸，给他们让他们看，看完了摸完了还不说，耶稣还要表演表演。表演什么呢？表演吃啊。你注意这个很有趣，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烧鱼也有的地方写是一块蜂房蜂蜜啊，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耶稣接过来就在门徒面前吃了。弟兄姊妹们想想看，假如这块烧鱼吃的时候还是嘎嘣嘎嘣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烧鱼啊很硬啊，啊那么拿牙嚼的时候一定有声音，所以耶稣当场表演给他们看。弟兄姊妹们，那个魂是不能吃东西，我们现在好多人死了以后，我们要祭奠他的魂，中国人常常有这样啊，说就上供，对不对？摆上花果，摆上肉，摆上什么啊，各样的供啊，有素供有荤的。假如他上的供一下子都给吃掉了，那不吓死人啊？那个魂呢不能吃，只能说摆一摆。其实上的供那些供都祭了人的五脏庙，都是人把它吃，后来人都把它拿下来吃。那个魂是无骨无肉，那个牙齿当然也不能咬。只有主耶稣真正的从死里复活，他带着一个身体，不过他这个身体不一样，是什么呢？是灵性的身体。什么样子呢？啊，就是复活以后是灵性的身体，是荣耀的身体啊。那个复活以后的身体是什么样呢？在圣经里很详细的说明，说明的地方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我们可以再把它复习一下。我们将来都那样子的啊，我们都要那样子的。 所以主耶稣啊特别说，并且耶稣真的从此里说话了。我们要读第四十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节，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当然是天上的形体，当然是最大的荣光，这个不用说了。那么但是呢，复活以后啊，他是不朽坏的，他是荣耀的，他是强壮的，他是灵性的啊，这是一定的。至于第五十节就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但是都要改变啊。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也改变了，门徒啊有的时候都有点认不出来了，所以门徒啊对耶稣有点认不出来，耶稣都不说话，他们不知道，因为耶稣复活以后不再是那个忧伤人子，不是那个形容枯槁面容憔悴的那一位，没有甲容美貌啊，圣经形容主耶稣在肉身的时候是很辛苦的，还没有五十岁呢，他已经就老得像五十岁了。所以有的人看他说，你还没有五十岁你就说见过亚伯拉罕呢，所以耶稣三十岁就像五十岁的人，因为他多经忧患，背负我们众人的罪，所以耶稣基督是个忧伤人子。那么他复活以后可不一样，复活以后他是一个荣耀的人子，那个时候他是你同志们要叫荣光，荣光焕发啊，强壮的身体啊，荣耀的身体啊，不朽坏的身体，并且是灵性的身体。那灵性的身体是什么样呢？可以进来可以出去，
那个
物质的啊，高能量穿透低能量，它是带着高能量的这个身体，
能够
在这个房子大石头墙呢上面穿来穿去的，他要过来就过来，他要出去就出去，所以门都关着，耶稣就进来，所以他们都害怕，以为是个魂啊，他们就不敢相信。耶稣让他们摸了以后，他们才知道，哇，这个身体真的，他们喜得不敢信，圣经里描写他们高兴啊，喜啊，快乐。所以从此以后，这些门徒再不怕死，因为他们
知道，
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他们不再怕死。所以基督徒不怕死的原因就是，
我们
虽然死了，这个死了，这个血肉之体，这个羞辱的，这个必朽坏的，死就死了，死了以后要换一个不朽坏的。那么什么样子呢？就是荣耀。我们看腓立比书啊，这个叫天上的形状
啊。
腓立比书，我们看第三章二十一节。腓立比第三章二十一节就说到这个事情了，
我们
将来都要这样，所以我们等候主降临呢，就改变身体，
改变
被提哈。第二十节读起好了啊，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倦的身体，这里又形容我们这号的身体啊，这个血肉之体啊，这个不管你长多俊多漂亮，这种都是必朽坏，叫
什么？
叫卑贱的身体
啊，
碰一碰就生病的，
碰一碰
就痛的啊，这不行，这个啊，必朽坏。
我
们把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怎么样改变形状？就是用什么法子来改变呢？就是用
那个
叫万有归附的大能。高能量加到我们身上，我们这个低能量的身体变成高能量，就变成灵性的身体啊。那么灵性的身体呢，
就是
与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我们复活以后都跟主一样啊。 那么这样的身体呢都是发光的，就像宝石一样透亮的。那可是我们将来到天上，大家彼此都认得。有一位弟兄就问了，说这样我们到天上还认识吗？当然认识了，我们的灵都是通的，那个灵一碰就知道谁是谁啊，并且我们在形体上还是能够辨认啊，因为耶稣复活以后还是有他的形象，因为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他是荣耀的轮子，不再是忧伤的了，是神的羔羊，当然也不是土羊，是吧？说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也不是一头狮子了，是不是？说他是啊，那么将来荣耀的身体，还是耶稣基督那个形象，但不是那个憔悴的，不是那个枯槁的，不是那个忧伤的，乃是容光焕发的。圣经里说他的头发皆白，也不是说耶稣到天上是个老公公啊，这胡子也是白的，不是这样啊，那都是一种形容词，就是他到天上了，那极其美，看起来那个光亮的，每根头发都亮的，都发光。我们知道在现代发明一种东西透光的一种丝，叫做光线，那个光一通过的时候都是白的，好亮，好漂亮。那么耶稣将来的头发都是那样，也就是说我们将来都要跟他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都到了天上，我们围绕在神面前要四千里一个大城呢，四千里里边都是这个金银宝石一样的辉煌，金银宝石一样的贵重啊，我们像碧玉，明如水晶，又像绿玛瑙，又像银宝石，又像红玛瑙，又像红宝石，这里形容又像水苍玉，就是地上美的东西都到了天上是最美，因为地上没有再比这些东西美的东西形容了，所以圣经里就用这些来形容天上的美。我们就我们复活以后围绕在神面前就是四四方方的，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尾子量了就五四千里，哇，这相当大，地上哪有五四千里的城啊？那么北京城就二十里啊，二十五里啊，那么我南京城才四十里，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四十里啊，四十里方的已经很大，将来到了荣耀里四千里，哇，好大的一个城，四千里也不可能说只用14万5千块宝石就盖那么一个城了啊，属于证明那个十四章所说，启示录十四章所说14万4千是一个象征的数字，是天上伟大行政管理，大行政管理的数目，不是就14万4千。但是这个城呢，墙高144肘，又是用这个伟大的完全啊，是高是那么高，那么宽呢，长呢，就是方整的，差不多4千里。那这4千里不晓得要多少块这个石头，对不对？所以这些石头要是4千里啊，要是用小石头，用小钻石，像这个3克拉5克拉的，那不晓得要多少东西来堆这么大一个城，那就更不可思议了，一定都是大块的，这是形容啊。我这么用这种思想的方法来告诉弟兄姊妹们，想圣经这些属灵的话，就是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将属灵的事讲于属灵的人啊，用这种方法来想啊，这个四千里的一个城啊，四围四千里，哇，那不晓得要多少宝石，那绝对不是14万4千块啊。那么这么大的一个城，但是呢是建筑的联络的整齐，建筑的合适啊，每一块都配搭的很好，它才能成一个城墙了。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将来到天上，每个基督徒跟每个基督徒之间再没有棱角啊，没有隔阂，大家都紧紧的凝固在一起，方方整整围绕着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的宝座啊在当中，他又是殿，我们都面向着他，都朝拜他， 都敬拜他，因为我们在殿前下拜嘛，我们敬拜他，围绕宝座嘛。所以你到了第二十二章第三节就说，在城里啊，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那么这侍奉他的仆人在哪？就是那些城，那些城墙的那些石头，那些石头就是将来到了天上建筑城墙，其实那些那就是基督徒，那是那些人。所以第一幅图画就用一些宝石来形容我们将来到天上围绕在神面前。那么这些石头的功能是什么呢？这些石头围绕神的功能啊，是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就是神的荣耀啊，光辉反射照在这些石头上啊。这些石头呢明如水晶，都是透亮的啊，都是反光的，都是折光的，结果呢它们闪闪亮亮啊，那么像什么呢？就像这么许多宝石结合在一起啊，我们每一个都是容光焕发，每一个都是晶莹剔透，每一个都是折射那个神荣耀的光辉。那将来到了天上就这样围绕着神啊，就和大家闭上眼睛这么想象，我们就知道天上的荣耀多么多么荣耀。那个四千里相当长了，相当大，这么一个圈，这么一个方程，四方的围绕着这位被杀的羔羊和我们主全能者，就是神啊，围绕着。那么我们在这读了这个以后，我们就又想说，糟糕，说这个有主神啊，没有这个圣灵，圣灵到哪去了？好，接着到了第二十二章，我们就看见了。怎么说呢？这又用一幅图画，这个你不大懂了，就是天使又只是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哎呀，这里啊，把圣灵形容成一个河啊，明亮如水晶，从神和宝羊羔羊的宝座流出来。所以神和羔羊的宝座里边就出来一道河，这个河当然也不是河，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河是什么？这河在圣经里也有它的解释。我们在旧约里啊，就看见这个河。那等我们再查第二个图画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河要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河是圣灵怎么知道呢？但是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啊，七章三十七节到四十节啊，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注意三十九节的注解，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所以圣灵是活水的江河。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河你就懂，在这儿说啊，在圣经里不光河了，还有泉呢。我们看二十一章，二十一章第六节，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阿米大，我是初，我是中，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又生命泉，其实生命的泉，生命的河，都是指的这个灵说，圣灵说。所以将来这个圣灵像河一样流通在我们